第十八集，不费红军三分力，打败江西两只羊，欢快欢快，真唱真唱。胜利的歌儿在井冈山传唱，歌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两个生意人从安源出发，昼伏夜出，朝井冈山方向进发。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，绕过一道道哨卡，冒着生命危险去井冈山做生意。从安源到井冈山，半途有一个莲花县，那是最难通过的一关。当他俩好不容易过了这道关，便分道而行，一个去永新县，一个去宁冈县。毛泽东正在永新，红军的大本营则在宁冈，两处都是做生意的重要去处。那个朝永新进发的生意人21岁，1928年6月30日黄昏时分，他到达永新城里，找到了毛泽东。他扯开衣服上的补丁，取出一卷纸，那纸上看上去是白的，一经涂了药水，字就出现了。毛泽东皱着眉头看了一遍，那是中共湖南省委在6月26日发出了两封指示信，其中一封给湘赣边界特委，全文如下：湘赣边界特委，省委决定四军及红军第四军攻永新敌军后，立即向湘南发展，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，并由28团拨枪200条。武装莲花永新农民，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，实行赤色戒严，用群众作战的力量，以阻止敌军的侵入，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，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，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，制药制药。泽东同志需随军出发，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，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，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，其余的仍旧。详见省委通告，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。此致，敬礼。湖南省委6月26日。原来那两位生意人是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而来的，前往永新的是省巡视员杜同志，一级杜修京；前往宁冈的便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。杜修京又名杜辉义、杜飞，湖南慈利县太乡太国村人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，在长沙负责学生联合会工作，此后担任过中共湖南华容县委书记、醴陵县委书记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，杜修京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娃子。在一个月前，杜修京来过一次，可是这学生娃子毕竟是省委巡视员，成了毛泽东的上司。杨开明比杜修京大2岁，湖南长沙县板仓村人，他是杨开慧的堂兄，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和杨开明之父杨昌凯是亲兄弟。他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来宁冈之前，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秘书。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设在安源，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廖宝亭，但实际上是由常委林仲丹和贺昌负责。那两封指示信便出自林仲丹之手。林仲丹，一级林玉英，湖北黄冈人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赴苏俄学习，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、中共汉口市委书记。毛泽东最怕省委乱指挥，最怕钦差大臣满天飞。3月间， 那位钦差大臣周鲁使他吃够了苦头，成了党外民主人士。此刻又来了钦差大臣，要他立即向湘南发展，而且规定泽东同志需随军出发。毛泽东看罢省委指示信，双眉紧锁。他已得到情报，打垮江西两只羊之后，敌人正在准备报复，发动第二次会剿。此刻怎能把主力调往湘南呢？在省委看来，调兵去湘南简直像喝米汤那样容易。所以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称之，称呼其为喝米汤的省委也。面对着喝米汤的省委，毛泽东自有主意。当天晚上，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、湘赣边界特委、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，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，并说明这指示不适宜。朱德、陈毅、皖西先、刘真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，一下子就是天平倾斜，几乎无人支持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。就连巡视员杜修京本人也不得不最后在会上表示，省委指示不适宜。这样，毛泽东便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否定了喝米汤的省委的意见。会毕，毛泽东吩咐警卫员去买草纸，警卫员买来后才知毛泽东要用药水在草纸上写密信。那信是七月四日写的，写给中共湖南省委。毛泽东写道：湘省敌人非常强硬，时候力强，不似赣敌一攻。赣敌一攻，赣敌被我连败四次，其胆已裂，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，军心大摇，故为避免硬战计，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，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，恐招全军覆灭之祸。毛泽东还写及，红军离开了井冈山，在湘南会虎落平阳，被犬欺。信末的落款是特委、军委。发走了密信，毛泽东松了一口气，离开永新县城，到五十里外的永新田溪乡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。过了些日子，忽地传来惊人的消息，二十八团、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，再朝湖南陵县进发，看样子要进军湘南。毛泽东急忙写了长达三页的信劝阻，交给江华，当时名叫黄林，即刻送去。江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里，赶上了西进的队伍，送上毛泽东的信，要求他们返回宁冈，但是无济于事。江华回来报告说，这两个团还是朝湘南去了。为什么这两个团会去湘南呢？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出以后，在二十九团里产生强烈反响。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宜章暴动的农民所组成，思乡之心甚切，一听说要回湘南去，无不欢呼雀跃。杜修京一听说二十九团愿去湘南，正好可以执行湖南省委交给他的使命，当然给予支持。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、党代表龚楚鼓动着二十八团一起行动，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、党代表何长工出席了两个团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。据杜修京回忆，会议由朱德、陈毅主持，何长工、王尔琢、龚楚、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。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，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。这时主要是二十九团逃避斗争与回家乡的影响，对当时敌情并不清楚，也没有考虑到边界党的路线的正确、群众基础好、怎么与敌周旋的有利条件，便贸然决定去湘南。杜修京曾请示过特委书记杨开明，杨开明说， 决定了就走吧，老毛那里我跟他说。湘南之战败得够惨，29团几乎全团覆灭，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公署100余人，并入了28团。不少29团士兵自由行动，跑回家乡宜章，遭到厄运。28团第2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，使该团丢失了1/3的兵力。红四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听说袁崇全叛变，带着一个排追去，追到2营驻扎的镇子已是黄昏时分。王尔琢一路奔，一路高声大喊：不要打枪，不要打枪，我是你们的王团长，来叫你们回去的。2营的兵士都熟悉团长的声音，一听团长来了都不再射击。营长袁崇全正在打麻将，听说王尔琢要召士兵们回红军，提起2支驳壳枪冲了出去，砰砰，袁崇全双枪齐鸣，王尔琢猝不及防，当即倒在血泊里。王尔琢当时27岁，他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，北伐时是东路军先遣司令部政治部主任，参加过南昌起义。他在红四军中是仅次于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的第4号人物，竟死于叛徒之手。他死的时候留着长发，因为他自南昌起义时就不理发，说是直至革命胜利才理发，他看不到胜利之日了。湘南之战，2个团之中丢了1个团，反了1个营，死了军参谋长，真的被毛泽东所言中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恐召全军覆灭之祸，史称8月失败。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时，下辖2个师9个团，改称红军第4军时进行了缩编，取消师的建制，9个团缩编为4个团，即28、29、31、324个团，乃是南昌起义部队的正规军。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，赣军顿时活跃，调集11个团猛攻永新县城。毛泽东手下只有1个团，31团在那里苦战着。得知湘南大败，毛泽东对那喝米汤的省委愤懑之极，为了挽回败局，他留下袁文才、王佐守山，自己率31团3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主力。毛泽东一走，赣军猛扑，永新、莲花、宁冈3县城都落入赣军之手，连井冈山都危在旦夕。1928年8月30日，是决定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日子。在一口气占领了井冈山北麓山下的永新、莲花、宁冈3座县城之后，探知井冈山空虚，湘赣两省会剿部队联手，调集了4个团，黑压压地从北面朝井冈山涌来。消息传来，31团1营的2个连，于8月29日急行军上山，守卫井冈山。井冈山有5大哨口，即黄洋界、八面山、双马石、朱砂冲、桐木岭，敌军集结在黄洋界哨口下面。这样，红军把黄洋界之外的4个哨口交给王佐部队把守，把31团1营那2个连调到黄洋界。黄洋界海拔1343米，两山对峙，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正面山岩陡峭。站在黄洋界，一眼可以望见山脚下的小村庄，4个团的敌军正聚集在那里，而上面的红军只有2个连。31团团长朱云清和党代表何廷颖亲自在哨口指挥， 朱云清才21岁，何廷颖23岁，一个是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，一个在上海大学受过培训。红军的弹药很少，每人才3至5发子弹。朱云清和何廷颖一商量，想出几条妙计。第一，动员山上军民，每人至少削20枚竹钉，这种竹钉本是当地老表用来打野兽的。井冈山翠竹遍野，有的是竹子，老表们用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，用火烤过，用陈尿泡过，又锋利又有毒，野兽踩上去脚会长脓腐烂。眼下在黄杨界山上的20里山路上撒满这种竹钉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成了一道特殊的防线。第二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设置障碍，又是一道防线。第三，在必经之路上挖壕沟，又是一道障碍。第四，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。第五，动员男女老少上黄杨界作为疑兵，战斗时听口令，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，冒充机枪声，或者呐喊冲呀杀呀，以壮声势，使敌人摸不透山上到底有多少兵。贺子珍、武若兰都参加了这支呐喊的疑兵。如此布置停当，红军便攻后在黄杨界哨口。8月的天气，江西如同火炉，井冈山上却如深秋。8月30日清晨，云雾弥漫，但旭日升起，云散雾消，便看见山下的羊肠小道上蠕动着一连串黑点儿，敌兵开始向山上发起进攻了。小道只容得单人独行，敌兵以鱼贯式长蛇阵前进，一边往上面走，一边乒乒乓乓放枪，山上却沉默着。朱云清在等待着敌军进入射程范围，子弹是那么的少，一颗子弹要当2颗用。他把第一连布置在阵地上，另一个连、第三连后备待命。敌军在机枪掩护下前进，终于进入射程范围。朱团长这才喊了一声打，枪声和鞭炮声混合在一起，敌人弄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兵。敌军不断地逼近，一次又一次发起冲击，从上午打到中午，打到下午，还在那里发起冲击。这时红军的枪声变得稀少，子弹已所剩无几，只得不断往下滚石头。在这关键的时候，连长谭希同、班长刘荣辉和贺敏学等人把一门迫击炮扛了上来。这门迫击炮有毛病，本来放在慈平的军械所修理，战斗急用，也就不管3721，扛上黄杨界。这门炮一共只3发炮弹。下午4时光景，架好了炮，第一发哑炮，第二发还是打不响，眼看着只剩最后一发炮弹了。突然山上一声巨响，迫击炮发言了，炮弹不偏不倚，竟命中敌军指挥所，山上一片欢呼，冲杀声响成一片，山下乱作一团，仓皇夺路逃跑。当夜色笼罩井冈山，红军们已饿得肚子咕咕叫，因为在清早雾散前吃过一顿早餐后，还没吃过饭呢。他们未敢撤离阵地，生怕敌军夜袭或明日再度发起进攻。翌日雾消，山下竟空无人影，敌军已连夜撤退了。敌军撤退的原因全然在于那一声炮响，他们知道红军的4个团中只有战斗力最强的28团才有炮，那一声炮响表明28团已经赶到山上，还是赶紧溜吧。